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上次讲是讲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上帝。我们说人应该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把自己启示出来了，上帝已经在大自然，在人的内心里面，甚至在历史中，没有一个时候不把自己启示出来。那您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还是不认识他呢？因为你有原罪，你有罪妨碍了，扭曲了上帝对你的启示。所以原罪是一种对上帝的扭曲。这个呢，我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原罪指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对上帝不顺服的那个罪， original， 原始的第一的。所以原罪是始罪或者首罪或者第一个罪，那个罪，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那个罪，那个罪行，行为的行。那么因为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的话，犯了那一件罪，神叫他不可吃的他们吃了，那么就那个就是原罪。那个原罪造成了上帝对他们以及他们子孙的一个刑罚。那个刑罚就是，我们除非最后重生得救，后来因着上帝的恩典重生得救，否则我们就会扭曲，我们会看不清楚一切关于上帝的事。所以原罪第一个意思是那一件罪行，吃了上帝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第二个是因为那一件罪行，亚当夏娃的那件罪行，上帝给亚当夏娃以及他子子孙孙，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的刑罚，罪行，刑罚的刑。第一个罪行是行为的行，原罪是罪行，行为的行。原罪是罪行，刑罚的行。原罪是罪行，形象的形，或者是形状的形。就是这个刑罚呢，使人会刻意扭曲一切关于上帝的事，那就让人不能认识上帝了。什么叫让人不能认识上帝了？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管看到是美好是罪恶，今天在这个世界里是又有美好又有罪恶，又有台风地震洪水，也有春夏秋天的美景，又有美好的爱情自由和各样的音乐美术大自然，又有杀人放火灭祖灭种灭族奸淫掳掠这些事情。自然界和人文界，人类动物界都有非常多的美好，也有非常多的丑陋。在这个罪恶堕落的丑陋的世界里面，上帝仍然完全在每件事上掌管看顾你，仍然在继续对这个世界说话，或者我们上次强调的启示。可是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固执的去扭曲这个启示，这就是原罪所产生的一个恶劣的效果。再一次讲，原罪就是罪行罪恶的行为，罪恶的刑罚，罪恶的形状，那是原罪。那表现在对上帝的信靠和认识的扭曲，就是他们把上帝不能朽坏的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23节，把不能朽坏的上帝，上帝是不会朽坏的。各位，上帝不是一座被人打造出来的金身，那个金身呢可以被偷掉，那金身可以被老鼠咬坏，那个金身在10万年100万年的时候会腐蚀。上帝是不会朽坏的，上帝是从永远到永远。如果上帝会朽坏，上帝就不是上帝了。那人的罪恶就是把不能朽坏的上帝的荣耀，他的美好，他的神的能力变成了偶像。就是人的罪恶就是把上帝变成了假神，然后又把假神变成了上帝，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把一个老头子化成上帝的样子，然后拜这个老头子，管他是老子吗，或者是其他的神明，或者是西洋里面的宙斯。各位，上帝不是一个老头子，上帝也不是一个王母娘娘，上帝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上帝也不是一个像马啊，像龙啊，像蛇啊，像豹啊，像老虎啊，像大象的任何东西，这些都是偶像。我们把上帝否认了，然后我们把飞禽走兽变成上帝，这个就是人的罪恶。所以上帝虽然不断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心里跟我们讲话，要让我们知道，哎呀，亲爱的，亲爱的康来昌，亲爱的某某某，我是你的上帝，我是整个宇宙的上帝，你来信靠我，你来认识我。哦，我们不听，我们把它扭曲了，我们故意不听到这个声音。好，我就举例子了。我举例子之前先用一个比较学术的字眼来讲哈。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 Feuerbach， 费尔巴赫，他说啊，他是一个无神论，他说啊，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也没有创造人，根本没有上帝，而是人创造了上帝。那人创造上帝呢，人投射出，想象出一个上帝，就是神是人的投射，人的一些欲望或想法或父亲形象的一个投射。好，这我们就举例子了，我们又用妈祖做例子，因为妈祖是在我们台湾非常流行的一个神明。妈祖是谁呢？大家都知道妈祖是谁，历史上真有其人啊。林默娘，福建的一个农渔村的一个小女生，这女孩子非常孝顺，那么他父亲是渔夫，回到家的时候，那个渔船回到岸上的时候，常常是一片漆黑，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为了爱父亲呢，常常提一个灯笼在海边，希望父亲的船能够看到这个光，能够回来比较方便一点。结果有一次就不小心就被大浪卷走了，就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只要这个历史可考，我们也承认这件事情。妈祖不是一个神，不是一个超自然什么神仙，都不是。妈祖是一个人，是一个孝顺的女孩子。但是呢，随着她的死亡，也许很多人就开始想念她，或者开始对她有一些好感。那我们好人都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嘛。你可以用这个原理继续推，关公怎么会变一个神？关公一定是一个人，但是关公我们在传说里面，在故事里面，他忠义两全，我们在传说里面他忠勇两全，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形象，他是一个在战场上很厉害，在战场上又很忠心的一个将军，这是一个典范。因此也许中国的军人在打仗的时候，在那危险的时候，也许会想，哎呦，这么危险，如果关公来帮我一下，如同他当年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战场上，哇，威风凛凛多好。也许在那个时候他这样想，或者刚好援兵又来了，他就说，哦，关公显灵了。然后久而久之，这一个人，这个已经死去的人，这个已经死去的英雄人物，就因为人的 wishful thinking， 人的一厢情愿，就慢慢神化了。费尔巴哈当然不懂中国这些事情，但是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通信，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都有上帝残存的形象，那是被扭曲了，被原罪扭曲了，但是还是残存的，不能完全消灭的。我们还是有这种残存的形象，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位上帝，有一位善良的上帝，有一位慈爱的上帝能够来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我想我们人多多少少都还是这样，不是我想， 我们刚刚说神已经把这个显明在人的心里，又继续不断的显明在，不但继续不断显明在人的心里，也继续不断显明在这个大自然，也显明在历史里面。上帝是继续不断在启示，没有一天停止启示，只是这种启示不管在人心里的，或者在历史的，或者在自然里面的，都叫做一般启示。这种启示也就一直被我们这些罪人不断的扭曲，要不然就是否认有这个上帝，要不然就是把妈祖、关公或者牛或者羊或者蛇或者是龙变成神明。一方面把真神，看不见的真神否定掉，一方面把动物、把植物、把狐仙变成神明。这就是人罪恶的反应。好了，我们也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真是绝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也可以懂得我们基督教在讲的人的罪了。人的罪，我再一次说，不要只想到是什么杀人放火，我们当中很多人不是杀人放火的，甚至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彬彬君子，是彬彬淑女。那我们说罪就是故意的不认识上帝。这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呢，在很多地方可以表达出来，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不孝，就是对上帝的不信，就是不孝。那我这样举例子吧，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我的儿子头脑很正常，不是一个笨蛋，不是一个神经病，我假定我和我太太也是很好的父母，从小我的儿子知书达理，很懂事，很听话，很聪明，我们也对他很好，照顾他，喂他，从小抱他，喂他，带他一起出去玩，跟他讲故事，然后让他读书，让他等等等等，带他看医生等等。这个小孩品学兼优，非常好，功课也很好，对人也很有礼貌，什么都很好，甚至我可不可以说他也做很多家事，都非常的好。可是有一件事，就是他不叫我爸爸，他不叫他妈妈妈妈，他看到我们好像没看到一样。不但是这样，看到我们好像没看到一样，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明明知道上帝明明养你照顾你，你说没有，这个就是不孝。更严重的，如果我这个儿子品学兼优，头脑清楚，我也一直在照顾他，他天天在我家吃我的、喝我的、睡我的、住我的、玩我的、用我的，但他从来不喊我爸妈，他到在街上看到每个男人，爸爸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你好。各位，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人的罪，人不把上帝当上帝，倒把飞禽走兽和人，不管他是英雄人物或者是蛇啊、龙啊或者什么虾兵蟹将啊，把他当作神明来膜拜，说你是造我的，你是养我的，那个叫做罪。这种罪或早或晚会在个人和团体上造成文化、艺术、道德的堕落。所以原罪一开始不一定是道德上就不好，一开始不一定是理智上不好，但是或早或晚会有影响的。就算在影响还不明显的时候，而且因为上帝还是怜悯恩待这世界上的人，圣经上讲阳光雨水上帝是无分宣制分给每一个人的，上帝也许也给不信上帝的人很多道德知识学问，他们仍然有，但是或早或晚，他们所造成的那种对上帝不认识的扭曲会越来越显明在自己的道德和整个的文化当中。我们在讲人怎么认识上帝，我们在讲人认识上帝是因为上帝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看，启示在我们心里，也启示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启示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可是我们却把这个启示扭曲了，我们说没有上帝，我们说狗啊、猫啊、猪啊、鸡啊都变成是神了，猪八戒也是神了，二郎神的那只狗也是我们敬拜对象了，那是得罪上帝。那上帝如果就这样的话，上帝就会很愤怒的要消灭整个人类， 因为人不认识上帝，人拒绝上帝，就拒绝生命的源头，就会被消灭掉。你离开了生命，你离开了水就会干死，你离开了空气就会闷死，你离开上帝你就迟早会死亡，那就叫地狱了，就永远的痛苦和灭亡。但上帝是爱，上帝不会要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一直被消灭，或者是将来在地狱里受苦，或者是在世界上因为不认识上帝，道德学问知识上开始有越来越多扭曲而活得不快乐。上帝不希望这样。各位，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节目和所有基督教节目都是这个目的，我们希望人能够因为认识上帝，信靠上帝而得到拯救。所以上帝就再有一种做法了，再有一种做法，这个叫做特殊启示，让你来认识他。如果你看到大海，你看到这个世界，你不会认识上帝，上帝就特别再用其他的方法让你想办法认识上帝。好，我们现在也再说明一下。我们上次有讲，你借着自然启示，因为人的罪不能认识上帝，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好了。各位，你今天看到大海，我们今天到北部海岸去看那个美丽的海景，或者你到日本的什么热海啊，什么这种风景优美之地啊，各位，你看到海，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美呀，好美呀！你看到海啊，你真的想下去跟细水一番，你去游泳，你去挖沙，你去在海边玩，这很正常，这很好，基督徒没有说不好。你到海边去可以是去玩，你到海边去可以欣赏美景，觉得好感动啊，可以因为欣赏美景诗兴大发，或者是文思有泉涌，开始写诗啊，或者是写文章啊，或者是画画啊，或者是作曲啊，那些大自然的美丽给你一个灵感。好，我们先第一个讲的是庸俗的，也没有不好，就是我们到海边就去玩一玩嘛，玩沙玩水嘛，看看那个景色嘛，那是最普遍的。另外可能有人比较特别一点，他会看到大海而有灵感，而有一些创作，不管是文艺的艺术的或文学的。那还可能有人在海边，哇，这个景色真是好，我在这里如果盖一个观光旅馆的话一定赚钱啊。他因为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色，激发了他优秀的商业头脑，他盖了一个旅馆。哎，各位，这三种反应都很好，不管是文艺的、是商业的，或者就是一般的娱乐的，都很好。也可能有一种，这也不少，你可能觉得不好，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这可能也难避免吧。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看到海，看到海浪来去涨跌，天晴天雨，天亮天黑，这样，可能也有人看了觉得，哎呀，人生好悲哀呀，人生好无趣啊，就让你跳海自杀了，这也可能。就是你看到一个美景，看到海边的景色，你看到山上的景色，你看到很多事情，你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我们基督徒不会说任何一种反应就是绝对的错误或绝对的正确。去玩啊什么不是错误的，这是蛮好的，但还不是绝对正确的。去自杀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能够说没有反映出人生因为不信靠上帝而有的那种悲哀的情形。你去海边最重要的，你是要看到那个创造大海的上帝，而感谢上帝，而赞美上帝，而享受上帝，而可能去玩，可能有文艺活动，可能有商业活动。我们所有的感情，我们会有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上帝也借着这一切对我们说话，上帝也借着这一切叫我们更信靠他，更认识他的美好，更认识我们人如果不依靠他的空虚，所以我们要去依靠他，要去认识他。那我们能够这样是为什么？ 也就是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一切的现象，看到上帝在自然界、在历史、在人间一切启示，我们能认识有位上帝，我们更深深的信靠上帝，我们就在年老发白、体力衰微，实在也慢慢走上衰老死亡的路上的时候，我们不会悲观，不会绝望，虽然我们也会难过，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到底，我们有勇气。不管是到海边或者平常上班，不管是结婚或者是读书，不管是每天所做的事情或者一辈子才做一次的事情，都是要以认识上帝、信靠上帝、寻求上帝为基础。那我们不能，我们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我就不翻给各位看了，也有这个情形，就是我刚刚讲的，把大海变成上帝，把一个孝顺的女孩子变成神明，把大海变成海龙王，把打雷变成雷公，就这是做偶像，就投射。费尔巴哈讲的对，神没有造人，假神没有造人，人造了一大堆假神。但费尔巴哈有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基督教神不是人造的，基督教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基督教是上帝启示给你的，上帝在人心里，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上帝，因为他显给你了。你现在不知道是因为那个扭曲太多了，那上帝就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把那个扭曲去掉，让你能够认识这个上帝，那个方法就叫特别启示。好，我也举一个例子吧。特别启示的重点在文字，就这本圣经了。当然不只是这本圣经了，圣经里面没有把上帝的特别启示都讲出来，上帝对人说的话没有都记在这个圣经里面。上帝对人的指示，我是说特别的，不是借着这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进展和人心里面的这种感动，而是特别讲出来的，这个是特别启示。那我也举例子了，各位，我必须讲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例子啊，请各位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啊。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我那个时候，那时候留学生不太多。那么当有那个时候中国大陆也不多，以台湾的留学生到了美国的时候，那都是人生地不熟。各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我们去的时候也很穷，也没有车子啊。我们大概最多跟什么留学生的协会联络一下，我要来拜托接一下哈。然后在那里呢，很辛苦的开始奋斗啊，在餐馆打工啊什么。哎，在那个时候呢，常常就有留学生的基督徒，就查经班来帮助你啊。有的时候请你去查经啊，请你去聚会啊，新年去聚会啊，聚会完还有一顿饭吃啊。我们留学生那个时候多不方便啊，尤其如果你在南部那些地方，中国餐馆也舍不得花钱去，也觉得那个饭不够好吃。哇，留学生有查经班完了，或者主日崇拜完了有吃爱宴，然后这很好，我们很多非基督徒也喜欢去。好，我现在就举例子了，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假如一个男孩子到了美国，那么就有这个基督徒的人就跟他接触了，然后就欢迎他星期天到教会来了。那星期天就有人来接他，有一个女孩子来接他，这女孩子来接他，然后带他去教会，坐在他旁边，然后跟他一起来崇拜。因为这个男孩子呢不是基督徒，没去过教堂，所以呢唱诗歌，这个女孩子会翻诗歌哪一首，然后跟他靠得很近，跟他一起来唱。读圣经，他告诉他啊，在这里啊，然后会送他回去，对他实在是非常好。各位，这时候这男孩子可能慢慢就觉得，这女孩子，她做的种种表示，显示她是很喜欢我，他就觉得这女孩子是爱他、喜欢他了。然后有一天呢，也许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讲，哎呀，小姐啊，你对我这么好啊，我看你是对我有意思了，不好意思，不过我在台湾已经订婚了啦，啊，你有点自作多情。 这女孩子就大惊失色，哎呀，这位同学你搞错了，我对你没有什么意思，哎呦，那你为什么来星期天都来接送我，开车接送我，还坐在我旁边，还跟我一起翻圣经，还跟我一起唱诗歌，哎呦，你搞错了，这位先生，我们基督徒对非基督徒都是很礼貌的，只是我们教会里面多半都是女生，没有什么男性基督徒，所以他们就派我来跟你帮助你，我没有自作多情，是您会错意了。好，各位，这是有点笑话，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那个女孩子的动作，或者像我们上次讲的那女孩子的启示，那女孩子的显示，那女孩子把自己的表态表达出来的，让这个男孩子会觉得他喜欢我。这女孩子没有喜欢他，但女孩子所的动作呢，难免叫这个男孩子以为这女孩子喜欢他。那要澄清这种误会，最简单的就是这女孩子用话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喜欢你，或者说我没有爱你，或者我没有用那个男女之爱来喜欢你，我爱你是基督徒传福音的那种表现。女孩子的说明就叫特别启示。当上帝在这个自然界，上帝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我们心里不断对我们启示，对我们说话，显出这个世界有一位奇妙的上帝，充满了爱，充满了智慧，充满能力，对我们非常好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都看不出来，因为世界的被咒诅，被上帝的咒诅，我们也看不出来，我们会说啊，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癌症，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不公平等等，所以没有上帝，这个问题都是合理的，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用脑筋的。那上帝就需要有一个特别启示来说明一下，这个特别启示呢，说明一下呢，他不是对每个人说，他是在旧约的时候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说，新约的时候对教会，也就是新的以色列说，他所说的以及他特别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再说明，就记在圣经里面，他觉得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就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是上帝的特别启示，这特别启示里面，那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上帝的话，你对这特别启示可能你也看过，因为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啊，很有学问的书啊，所以包括很多中国的学者也耐着性子终于看下去，虽然觉得实在是满纸荒唐言呐、看的是一把辛酸泪啊，实在看得太累了，荒唐透顶了，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基督教讲的跟封神榜差不多，那怪力乱神，而且很多不道德的情形，很多上帝也不道德的，这在特别启示都有，然后有一些那个根本不合科学的，像耶稣是童女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上帝说出了这个特别启示，不一定人就因此相信了。这个特别的启示，人可能觉得更加的荒唐，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有对上帝的认识最基本的就在这本圣经里面，这本圣经里面记载了一切关于认识上帝的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是膜拜这本圣经，各位，这本圣经没有丝毫的神性，不要说这是一本翻译的圣经，翻译的不是原文的已经不是那么准确了，虽然可能99.99%准确，但最少还有1%或0.01%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们不是崇拜这本圣经，就算这本圣经是原文的，甚至就算我们当年把耶稣的话，把上帝的话录影下来了，那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崇拜，我们不是崇拜白纸黑字的书，我们也不是崇拜录音带，我们是崇拜这本书里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上帝。那但是这位上帝呢，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这上帝是什么上帝，我们还是会觉得 这个上帝，不要说对各位非基督徒，对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还是相当的费解。很多基督徒圣经看不下去，尤其旧约圣经看不下去，就觉得上帝好凶啊。那说这种话，基督徒其实连新约也没有看，因为新约旧约上帝都有好多叫人好像很费解的地方。好，现在不过我们继续讲，我们人怎么认识这位上帝？上帝不断地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上帝在历史、在自然、在人心里告诉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就把这个讯息扭曲了，我们就会错意了。我们倒不是会像那个男孩子一样，以为那女孩子喜欢他，我们会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存在，不知道这个上帝的存在。就像我说的，我有一个儿子，品学兼优，但是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看到别的男人都叫他爸爸，这就是我们世人的罪。各位，对不起，我冒犯你了。上帝养你跟养我一样，上帝造你跟造我一样，上帝爱你跟爱我一样，上帝给你的空气跟给我的空气一样，上帝给你喝的水跟给我喝的水是一样，上帝让我住在台湾，让你住在台湾，我脚底下土跟你脚底下土是一样的，上帝让我们做一样的捷运，给你和给我的基本上是一样美好的。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认识了上帝，而你不承认上帝给你吃、给你喝、给你一切、给你生命。你说我不承认，好，你看到这些还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那个罪恶扭曲了你的心灵的五官，让你看不到上帝。然后上帝呢，不忍心你因为这样就灭亡，因为我的儿子如果一直不认我，到最后他离开我，他会饿死。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话，我们会死亡，到最后会死亡，最后会在地狱里面。上帝不忍心这样，上帝就用特别启示来告诉我们。这告诉我们呢，先是对以色列这一群人讲，在以色列这里面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本圣经这启示呢，旧约的部分有相当大一个部分就是讲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哦，你会说这很不公平啊，上帝为什么拯救那个时代的人，不拯救这个时代的人呢？各位，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上帝现在可是非常愿意拯救你，是你拒绝被拯救哦。我告诉你有这位上帝，我猜你现在还是不相信这位上帝嘛？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还是说那是那个罪，但是你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也是想尽办法，我们好消息频道也是想尽办法，包括制作这个节目，包括我们为这个节目祷告，就是希望圣灵能够感动你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跟上帝有个共同特点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使用这个特别启示，当我们使用圣经和圣经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跟你讲话的时候，跟你做事的时候，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个目的。那目的就在使徒行传17章有讲，就上帝做一切的事情叫人寻求上帝。上帝预先定准我们的年岁将届，上帝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我们。各位，这位上帝没有远离你，我们再讲一次，这位上帝跟你跟我是一样亲近的，你呼吸的空气和我呼吸空气都是他给我的，现在他在这里，在你的电视机旁边，跟你跟我是一样近的。不一样的就是你不信而我信，而他叫你，他叫我们有这个节目，他叫我们呼吸，叫我们做这一切的事，都是希望我们信靠他，寻求他，喜悦他。那我们这里继续讲到人的罪，这个时候罪跟原罪就不分开了，就一样的东西了。人原罪引起的罪，我们先不要想那个最常见的罪啊，杀人放火这些，因为这些我们人不是都犯，这些甚至最多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些嫉妒骄傲，因为这些东西呢虽然大部分人都有，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少一点。我们要说罪的最根本来，罪的来源就是叫我们远离上帝，罪的表达出来最深的也是叫我们远离上帝。上帝给我们吃，给我们喝，上帝给我们钱用，上帝给我们聪明知识美丽，希望我们去信靠上，希望我们去信靠 给我们聪明、知识、美丽的上帝。可是人的罪就是我们去信靠知识、聪明、美丽。你看，这关键就在这里。我再讲一次，上帝给你美丽，叫你信靠赐你美丽的上帝。可是上帝给你美丽或者给你丑陋，你就去信靠美丽。上帝给你金钱，叫你去信靠给你金钱的上帝，但你就去信靠金钱。就是人总是不能看到这些实用的东西，美丽、金钱、学问、自由等等，我们不能看到这后面的上帝才是伟大的，才是应该信任的、信靠的、膜拜的、歌颂的、赞美的、寻求的那一位。好，整个圣经就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而我们不断的就是还是在把受造物变成上帝。在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他那里不是用性，不是用美丽，不是用知识，不是用权力，不是用金钱这些东西来表示偶像，他用一棵树。他说这一棵树呢，被人砍下来，然后呢，被人慢慢雕削啊，最后做成一个偶像，然后在那里膜拜这个偶像。为什么会用这个树做这个偶像，然后膜拜呢？因为树实在很管用，树的果子可以吃，树的干可以做房屋，树的那个叶子可以遮太阳，树的好处很多，所以树就被人拿来膜拜。各位，同样的，知识的好处很多，美丽的好处很多，健康的好处很多，性的好处很多，钱的好处很多，我们基督徒也不否认这个。我们好消息频道最需要的大概就是钱了。哎呀，总是需要钱，各位，我也很需要钱了。有钱是很好用的，有知识是很好用的，有健康是很好用的，但是你把这些当作上帝来膜拜，就是这些是我唯一敬拜、喜悦、仰望，认为我有了就好了，那就叫偶像。上帝就不断的要用特别的启示，用上帝的话来提醒我们，不要去拜偶像，要拜这位真神。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也常常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的时候在富裕当中，就是，哎，我让你们富裕啊，你要知道我赐你们富裕。可是他们在富裕中马上就去更多追求金钱了。上帝有的时候看他们追求金钱，就叫他们贫穷，哎，你要知道富裕钱财是不可靠的，你要信靠我。可是他在贫穷的时候，那些人也就更加追求金钱了。各位，对不对？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不会追求上帝，我们追求钱；当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还是追求钱；当我们丑的时候，我们追求美丽；当我们美丽的时候，我们还是追求美丽，我们不会追求那位上帝。那上帝就不断地讲，那这个上帝所讲的方式呢，也有他，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中的作为。这作为包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痛苦，上帝怎么用神迹奇事把他们救出来。那救出来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红海的分开。这种事情，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走过去，然后埃及人走过去就被淹死，这你在看时间的电影里也有这种事情。当然现在科学家都嗤之以鼻了，或者说不是科学家，科学家信这个的也有，基督科学家信，或者说我们以前也好现在也好，不是只有科学时代，以前人也会觉得这是甚为荒唐。好，这个是荒不荒唐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相信这真的发生，但是我们也会说这个事是不常发生的，事实上历史上也只发生了那一次，另外还有一次类似，就是约旦河的分开。那不管是怎么样，上帝让红海分开意义在哪里？各位，一个大海打开了，然后有人走下去如履平地，然后上了岸以后另外有人走下去就被淹死，这意义在哪里？就圣经把上帝所做的事包括红海分开事实写下去，再写出那个意义。 意义基本上有两个，就红海分开来讲，一个是上帝能叫海分开，这个在圣经的出埃及记、在先知书里、在诗篇里都有讲，上帝斥责海，让海变成干地，使赎民可以走过去。所以海的分开的意义，在上帝救赎了他的百姓，圣经上写出来了。海分开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吞灭了那些邪恶的人，如果我们不悔改也要被吞灭。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在讲神在以色列历史中所做的事，以及这些事情的意义。这些事情意义基本上都是在讲上帝是全能全善的，你不要冒犯他，你要相信他。而在新约的时候，上帝所讲的、所为以色列所做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更清楚看到，哦，那个重点不是在以色列身上而已，是在全世界人身上；不是在全世界人身上而已，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这我们需要讲一下了。就是上帝爱人，在旧约的时候，在这个特别启示里面，上帝就用上帝怎么样来爱，怎么样来管教，怎么亲切地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拣选他们，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那个立约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生动，就是上帝，我这样讲是没有违反圣经啊，可能基督徒听了也很吃惊，非基督徒更吃惊了。上帝跟以色列立约，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求婚呢，你嫁给我好不好？各位，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就是跟耶稣结婚的。虽然这都是一个比喻的方式，但这都是特别启示来告诉我们，上帝多么爱我们，上帝要亲近我们。各位，这一点哈，就是我又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是非常不一样的。其他宗教，你不会跟妈祖结婚嘛？你不会跟海龙王结婚嘛？你也不会叫妈祖你的父亲嘛？你也不会叫海龙王你的父亲嘛？你也不会叫黄大仙你的爸爸嘛？可是我们圣经里面，上帝跟我们关系不仅是夫妻，不仅是父子，还有朋友，还有从属，还有主仆，还有很多很多的形容方式。就是上帝要很亲切地认识我们，上帝也要我们很亲密地去跟他在一起。这都借着特别的启示，在旧约里面，因为你要有人做例子，别人才比较好学会这个功课。上帝就选了这个以色列人做那个特别亲近他们的例子。当然这个原则到新约的时候，也就是其实是一个永久的原则，就是任何一个认识上帝人都要认识，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拣选，选了我们做他的妻子，做他的儿女，做他的朋友，做他的仆人，做他属于他的那一位。哎呀，如果你看旧约的时候看得特别启示，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实在跟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什么分别。就如同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再一次说，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都还是罪人，我们也一样都蒙了恩典，我们也一样都呼吸一样的空气，被一样的上帝所照顾。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罪，你也有罪，我们会认罪，我们会向上帝认罪，非基督徒不会。我们蒙恩，你也蒙恩，但是我们会向上帝感恩，你不会向上帝感恩。我们被上帝照顾，你也被上帝照顾，但是我们会祈求上帝继续照顾我们，你不会。这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你看整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被上帝特别照顾，但是他们也跟我们今天一样，哎，多数人也不信，哎，多数人也是有的时候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比较信，神迹奇事一旦没有了也就不信了。我们今天教会不也是一样吗？基督徒不也常常是这样吗？哦，所以这个特别启示啊，在旧约的时候，当然神不会失败，但是如果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神好像失败了。所谓好像失败，就是以色列人呢，好像大多数他们并没有去信靠这位上帝。 那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这位上帝呢，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能够信靠他，以前哈，就是借着先知啊，借着神职人员啊，借着祭司啊，还有借着一些很大的灾难呐，或者很大的神迹奇事祝福，当然还有直接说话，记在文字上，让以色列人认识他。那整个，这个可以说上帝对人说的话。新约的时候跟旧约还是同样那位上帝，还是同样的正义、慈爱的原则，这都没有变的。但有一个变了，就是我们说的哈，上帝亲自来到人间跟人说话，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以前跟你们讲话，以前做事是透过一些自然界的灾害，或者透过自然界的祝福，那种神迹奇事，或者一些特别的人，那个也都是真的，也都是上帝做的事。但是透过一些媒介物，新约的时候就是上帝亲自来了，道成了肉身，上帝的话成为人，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我也举一个例子吧。以前我跟我的女朋友哈，我们在神学院读书，暑假的时候她回南部，我在台北，我们写信，哇，那勤的时候一天一封信，这么厚，好几页，哇，那个信哦，都放在枕头底下，常常拿出来看，这信很宝贵。信就是话，信就是我女朋友的话，我写给我女朋友的话，当然那个话里面有叙事的啊，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这个特别启示是上帝讲的话，在这圣经里面，特别启示更是上帝的话变成人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女朋友寄给我10000封信，这很好，但是我宁愿她自己来，她不要写信给我，她自己来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各位，耶稣就是这个意思。旧约或者是圣经里面所有，我们现在这本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我现在在读给各位听，上帝写给我们的话告诉我们，当然这也包括他以前做了什么事，现在做了什么事，将来还要做什么事。但是圣经里面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的话变成了肉身，情书变成了情人，情书不再是情书，写情书的人亲自到我的面前，啊，那太棒了。圣经这个特殊启示里面的那个重点就是讲到耶稣，耶稣曾经在这个人间有33年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上帝的话，道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变成了人，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摸到。好，当然你又会问了，你又会说了，但是我们今天也没看到啊，我们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嘞？你讲的一定是你们基督教自说自话的啦。啊，你这样讲我是没有办法反驳你了。但我们要说，耶稣来到人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又升天了。你我知道你都说这些神话你不相信哈，这些事都记在圣经里面，那么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相信，然后圣经这样说，又因为上帝的圣灵在所有信上帝的人心里做证据，所以我们就跟你不一样，就在这里了。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圣灵让我们知道上帝真的借着耶稣跟我们说话，借着耶稣拯救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见证，这就比原来上帝显在我们心里的更清楚。原来显在我们心里的跟圣灵所做的是同样一个上帝，只是圣灵让上帝所说所做的一切，包括透过耶稣替我们死和复活的，那更清楚的领导我们，更确定的领导我们，我们有着确定的光在我们里面。 各位，我也帮你讲哈，虽然我们这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讲，但是我希望我不但是讲出上帝的话，讲出我们基督教信仰，讲出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也能够讲出你心里想要问的问题。我希望我是公平的，我希望，因为我也是罪人，对不起，我也是罪人，我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希望能够表达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的确是自说自话，我们讲到最后都讲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圣经可靠吗？有证据吗？你能够证明圣经的话是真实的吗？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可以，不过这个证明我要下次再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有些所谓基督徒，都觉得圣经不可靠，圣经根本不是准确的历史，圣经有一大堆迷信胡说八道都在那里。我不是不知道这些，我在神学院念书，我也知道，包括现在神学院里面很多对圣经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此为豪。但是我们正统的基督徒，我们还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启示，是可靠的。怎么知道呢？我们下一次再说。愿上帝祝福。